手向你大大张口，你就必大大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再次借着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浇灌下来，就在这时候，就在我们等候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充满我们，浇灌我们，更多更多更多。你说我们向你大大张口，你就必定会大大的充满我们。他们定睛仰望的时候，你就必定用的荣光来光照，来吸引我们。你是那真光啊！抓这手，浇灌我们，光照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不仅来到你面前与你面对面，让我们不仅看见你的荣光，希望让我们进到你荣耀的里面。啊，耶稣，主啊，你也说的好像摩西一样来到面前，他就把帕子拉开。你也对我们说，当某某的帕子从我们脸上挪开的时候，就我们就要看见的荣光。我们把一些心思念都放在一边，单单仰望你的时候，专注于你，寻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要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主要我们听见的，让我们得着的主要我们得着的，就是以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以至于我们不是走一条修炼的路，我们把东西放下才得着你，是因为我们得着你，在恩典里面只是一个渴慕，在恩典里面只是一个等候，只是在恩典里面我们对你说，主啊，我们需要你。也就让我们得着你，他们得着你，这一切就算不得什么，这些地上的一切暂时的就算不得什么。你要我们得着是金银宝石，不再是草木禾秸。你要我们建造是在磐石上建造，不是在沙土上建造。你叫我们走的路是条永生的路，纵然是一条窄路，纵然是一个窄门，但主在里面必得着永生。渴慕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再次这样的应许，再一次的重新的伸手，因为我们是健忘的人，因为我们常常心是心怀恶意的人，我们不仅要遇见你，每次遇见你，我们总要听见你对我们说话，因为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生命就满足了。你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哦，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条路就清楚了，明亮了， 因为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再次让我们进到你的荣耀里面，进到与你面对面的里面，让我们不仅看见，让我们听见，叫我们的心这时候就火热起来。当复活主对在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讲话的时候，主啊，他们的心就火热起来。主啊，就你这时候对我们说话。复活之主，升天的主，坐在父神右边主，今天站在我们前面的主，走在我们当中的主，对于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的心再次的火热起来，以至于我们不再灰心，以至于我们不再害怕，以至于我们不再有挂虑有担忧，因为我们的盼望确实是在于你，因为我们的力量也是在于你。是的，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在于你，耶稣。充满我们，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的灵说话。不仅叫我们的灵再次活泼起来，叫我们的心也再次火热起来。主啊，不仅要更新我们，不仅要 refresh 我们，主啊，revive 我们，我们的存活是在于你，不仅我们的存活在于你，我们的存活有意义是在于你对我们说话，你指引我们，你满足我们。再次定睛注视你，仰望说，主啊，对我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的灵说话。哦，耶稣，光照我们，耶稣，耶稣，耶稣，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我生命的主。耶稣，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耶稣，耶稣，光照我们，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更多更多。是你说的，你不仅要我们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你让我们荣上加荣。哦，耶稣，落下来，遮盖我们，覆庇我们，充满着我们，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哦，耶稣，哦，耶稣，更多，主，当我们张开我们的手，伸出我们的手领受的时候，就把这手触摸我们，抓住我们。张开我们的手，当我们伸出我们要拥抱你的手，主，这时候你还拥抱我们。哦，耶稣，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是你所拯救所买赎的，是在你的灵里面重生的。哦，耶稣，更多，更多，更多，哦，更多，耶稣，哦，耶稣，更多，更多。
渴慕你降临，渴慕你荣耀显现。祝我们更多，
更多，更多。
祝我们等候，等候你降临。
主耶稣，
你荣耀显现，更深。你荣耀降临，我们更荣耀
等候。
哦，主，我们等候，等候你降临，等候你荣耀显现，我们等候。
耶稣，耶稣，
主，我愿等候。
耶稣，耶稣，
等候你荣耀显现。
求
你荣耀降临，我属你，你属我，我属你，你属我。耶稣，愿你来，
你来
得着你幸福，
得着，
得着你的幸福。耶稣，你来，耶稣，愿你来，
你来，你来，你来，
得着你幸福。愿你来，
愿你来，
得着我的心，
得着我的心，
得着我的灵，你来，
你来，你来，
耶稣来，
耶稣，得着我，得着我，得着我。
得着我的心，得着我的灵，我属你，
我属你，
就我属你，愿你来得着我的心，愿你来，
愿你来。
得着你幸福，
得着你幸福，
得着我们，
得着我，得着我，耶稣，耶稣，耶稣，我的主，我的主，主耶稣。
Thank you.
主啊，爱你，爱你，耶稣，深深的爱你。你何等的荣美，你何等的真实，你说的，你所应许的，主啊，我们阿门你，我们回应说阿门阿门阿门，你是你是，你是那位叫 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是自由拥有的神，你永远都是，你永远都是现在。I am， 你做的永远都发生在现在。每次来到你面前，当我们遇见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的时候，这位遇见你才能够真实的认识你，也这位遇见你我们才能够全然的相信降服于你。谁能够参透你的事？谁能够参透你的所在？谁能够参透你的所知、你的所能？谁能够描述、诉说你的荣耀？天这么大都不够你居住，地这么大都不够你行走，除非你向我们启示，除非你来到我们的当中，除非你把我们引进你的心意，除非你显现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谁能够认识你？啊，神啊，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一生最大的得着就是认识你，我们一生最大最大祝福就是有了你。得着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得着你，因为你有多大有多少我们无法测度、无法衡量，我们唯一的就是把我自己交给你，求你来得着我们，求你来充满我们，求你来掌管我们。哦，耶稣，主啊，这时候让不仅再次来到面前，主啊，求你让我进到你的里面。这样说应许，让我们进到那永恒、那永生的里面，让我们进到那美善的里面，让我们进到你那伟大的里面。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曾经是买书过来，我们是你的儿女。让我们属你，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来。耶稣，哦耶稣，哦耶稣，耶稣，我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 哦耶稣，哦耶稣，哦哦哦耶稣，耶稣，
主耶稣，
主耶稣，得着我。更多的像你，充满我们，那么活着的每个思想、每个意念、每个动作、每个时刻都能够见证你，都能够荣耀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你所应许的那永生的里面。我们在这过程的里面，我们在这旅程的里面，但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把我们一生交托给你，因为你不必定会负责，你会成就我们所交托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你就必定会成就我们所交托的，直到那日子。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赞美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把一切的爱戴赞美归给你，把一切的感恩感谢都归给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OK，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从十二节一直到末了，保罗讲他从现在他所经历到的，也不是只是现在，从他所经历到的，但是从现在就一生这样走过来，直到现在，这样做比较准确，比较完整一点。从他遇见主 一直到现在， 以他的一生，从目前是讲他一生，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讲这一生神在上所做的工作。为什么他要跟腓立比教会讲这些事情？他不是跟弟兄姊妹诉苦，哎，我好苦啊，我好可怜啊，他只是在见证一件事情，这一生走过来，不论遭遇到，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从事实来讲，他遭遇到的是真是很辛苦的，都是为主的缘故。不，相对的，人看为这很痛苦的事情，不看为它是一个大喜乐的事情。我们就说了，同心和兴旺福音不仅是 partnership， it's a fellowship。 所以当我好好的思想，因为我们叫叫团契啊，以前这个字我们有团，我们有个 fellowship， 这个青年社青啊等等，这个团契叫 fellowship。 今天晚上我们教会礼拜五的晚上有夫妇的团契，叫做有夫妇的 fellowship。 不过有时候你这样问什么叫 fellowship，所以为了我要给弟兄姊妹一个比较清楚的知道，当你讲在教会或者我们基督徒凑在一起有 fellowship 是什么，所以我需要花点时间去 understand 从圣经的角度什么叫做 fellowship。 不是吃喝玩乐一顿，那个不错，不是错的事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那叫社交，那个不叫 fellowship。 fellowship 是什么？原来的文字是 share something in common， 就分享共同有的东西。那马上就问了，共同有是什么？为什么要分享共同有的东西？这是第二个问题。我共同有的，其实从某个角度，不像我们从小长大，你的背景跟我的背景就不一样，你成长环境跟我的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什么时候我们共同有？你信主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共同有一样是共同有，而且不是我跟你，是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都能够阿们，都能够印证我们共同有，就是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不仅罪得赦免，我们从基督的里面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得了一个父神，一个新生命，这个跟父神有关的，就是我们成为父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什么叫 fellowship， 这是我们共同有。那底下为什么要分享？为什么要有这个叫做不是名词的，是一个动词。为什么我们要 fellowship？ 因为我们要分享我们共同有的。那为什么要分享？因为让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更加的完整的，更多的完整，我这句话讲的不是很恰当，又更加的丰富的知道神在我们人的生命上做了些什么。为什么福音书要四个？因为一个人讲不清楚啊。坦白说，有个也是神学讲，其实不应该只有四个，我们说 gospel four， 这个 four gospels， 其实应该有第五个。第五个就是每个信主人都应该有个 gospel。你跟主的经历，你跟他同行，你跟他一起生活，你看着以他。保罗讲了这么多句话，你觉得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口号，叫做你曾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今天一同坐在天上，你觉得这只是一个的观念吗？这是一个神学观念吗？ No， 这是一个经历。坦白说，整本圣经不是先有了神学才有神，圣经是什么？先有了神，每个人把与神同行的经历写下来，这成为圣经。是先有了神才有圣经，所以很要紧的。当你讲到 fellowship 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到底今天晚上我们有没有照我们是共同有的彼此来分享，好叫我们对神的认识更丰富，好叫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所谓的清楚准确。或许祷告这样说好了，刚刚就有意思，当我觉得软弱，当我觉得神不在，当我神都不理我的时候，他分享，而他分享原来神是这样的真实， 所以在 fellowship 当中，我的信心被 enrich， 我的信心被提升，我的信心被扩大，这才叫 fellowship。 OK， 这 很直接，从圣婉，当我们夫妇团契讲到你的孩子，这样你的孩子听到一个比较稍微的，他孩子比较大的，你可能是刚刚做妈妈 baby， 所以紧张得很。妈妈说这个没问题，哭就让他哭一下，因为这是他的运动。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小孩子不会运动，所以有时候你要让他哭一下，不然他不会运动啊。哦，这个妈妈听了就觉得哦安心点，但不要哭太久了，喊着哑叫哑。所以有时候你跟这个医院的这个这些老护士啊，这个哭一下什么关系？如果他不哭，还打一下屁股让他哭一下，因为这叫他运动，听得懂这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属灵生命上，你的经验上有更多的分享，这叫做我们在 fellowship， 好叫我们的灵命更加的坚固，好叫我们的灵命更加的丰盛。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应酬或是社交而已，我再说那个没有叫错，我们也不是犯罪，但是我们是需要讲到你用圣经的话来讲圣经的时候，来解释事情的时候，我想不，我认为越准确，你能够越抓住圣经的话。 OK， 从十二节一直到末了，你从某角度来讲，保罗在讲他的经历，他走过来的人生，但是从某角度，他是在跟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fellowship 分享保罗的，人看为就是人生的旅程啊，哎呀，好辛苦啊，好可怜啊，好不幸啊。不，从保罗讲，那从属灵的角度，那跟你想的不一样。从属灵的角度，跟你所 understand 是理想的，所想象不一样。所以当你真的有时候你觉得我一直讲成功神学，我认为不恰当的地方，或是一些安慰人的，一些从人的角度来安慰人的，这叫做心理学，我觉得不恰当，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摸到属灵的。因为我还是用这句话，这个为主啊，怎么着神的信实啊，神的这个等等，但成功神学你抓住一部分来衍生另外一个没有那个部分，这个其实很危险的事情啊。心理学到一个程度，真的，我传道，这很出名的传道人，起码他教会很大，世界级的，他讲一篇信息我听不懂，到什么叫做罪，当你有忧郁的时候就是罪。或许这样做比较准确的，如果是忧郁可能是罪的一种的现象，你不能够说每个忧郁症都有犯罪，不倒我也不能说犯罪人一定有忧郁症，还有很多的问题在的，你不能够抓住一个 point。 所以呢，你怎么，因为他的爸爸都是弄心理学的，很麻烦的。我还知道有些的这个讲心理学，你大概不能不提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大师，就是这个理论，但这几个大师都是不信主的，他讲的有道理，听了叫 feel good but again， 生命会改变吗？生命会被造就吗？不一定，不一定。甚至我觉得一些好的心理学是告诉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但心理学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吗？不一定。让我们就是好像止痛药一样，你痛了就吃一点，哎，你就哇好好啊，不一下又来了，因为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想这是我要谈。 OK，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从十二节到三节，我本来想说要不要一口气把它读完，不过这个太多的时候反而大家不能够了解。我们先读一下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OK， 这第一个。我不知道如果你在当时是保罗的朋友，或是就是你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或是这一群的弟兄姊妹，就是反正认识保罗，一听到保罗被关到监牢里面，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或是第二个马上说我们该怎么，我们要祷告啊。保罗被冤枉，保罗好可怜，保罗这时候我们最喜欢说他进到属灵的征战，这时候我们要祷告求神施恩把他救出来。当你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保罗非常的看重今天所遭遇的。解禁有两个，我所遭遇的是一个，就现在在监牢里面，一个就是他信主以后。那你要从这使徒行传来看，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所遭遇的困难。那如果在读的还不够清楚，归纳起来，你读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被抓被打，有时候快要命都没有，这就是保罗所遭遇的。 OK， 就问你一个问题。所以当我说主啊，我要成为一个，因为那时候被圣更新，觉得服事好像越来越比以前有果效，我不是跟别人没跟过，我觉得这也蛮有点自信也好，蛮有点把握，因为包括被圣更新以后，看到就神的一些工作，这个叫神迹奇事啊。哎，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一个传信息的传道人应该有的。那当然是圣经确实也这样的说，看到神迹奇用来印证这些使徒们所传的道。你说我那时候是天真也好，说是无知也好，或是说信里面叫做这个骄傲也好，看你怎么说都可以。神啊，我要做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在我安静等候的时候，是说什么叫成功，什么叫成功传道人。但我想到是一些大教会的一些的这个布道的时候啊，出来全都跑出来，或者不出来的站在台上，他只要吹口气全都倒了啊。那时候看好多这种事情。不神问我，你觉得保罗成功吗？从我的整个思想里面，我不能不说他成功，不能不说他不成功，不倒坏，我不要像他这样的成功。哪有这么苦的？他们说哪有这么丢脸的？哪有这么可怜的？坦白说，有点可悲啊 ，pathetic。我要轰轰烈烈啊！成功就是轰轰烈烈啊！我一讲呢，大家都觉得阿门阿门啊！所以有些参加这种的灵恩聚会，我这讲人讲一句话，底下都阿门，好大声的阿门阿门。神说他成功，我不跟你们分享过好几次，因为这是我自己走过来。我说成功，但心中说神啊，不要让我像保罗这么辛苦。那主耶稣呢？他成功。谁能够说主耶稣不成功？否则你信他干嘛？不，你真要走他成功，叫做他的成功的路吗？最后钉在十字架上，从个角是被冤枉，被这个所谓的陷害，你可以这样说，在被出卖，这叫什么成功啊？我说当然成功。后面一句话让我一个很深很深，到现在很难忘记。所以为什么有人说牧师你比较低调，比较那个？不是我故意的，我不是去装我比较低调，我还是站起来。我喜欢一讲话你们都听，一讲话之后我们就全都跟着走。 波堂主说主耶稣这么成功，所以他只做三年半就做完，我从来不会忘记主跟我讲这句话，他做三年半就做完。这样我还听不太懂，如果你要像主这么成功 OK， 你做三年就做完，什么意思？主耶稣的做完就他回家了，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请问哪一个努力一辈子看到有果效然后就说我完全放下，甚至说我就离开？因为每个人努力半天希望成功，成功的目的是干什么？我要享受成功的果效啊！怎么可以不享受成功的果效？最少给人家拍拍手啊！最少赢钱说哇好厉害、啊、最少哪一个人说登个报纸说哇他不得了啊！这是这世纪的什么什么人，我们总是要享受人的成功。圣经讲很清楚，你享受人的成功的这称赞的时候，你就失去了神的称赞。因为人从人来的只会让你这个的我更大，所以成功成一个奥秘在这里。一方面鼓励你有信心，但是很明显当你读看成功时是鼓励人的信心，制造的信心，所以有果效。所以你看我给神奉献只要10块钱，神就给我100块，你看多成功，所以很有果效。一些的特会教会增长的，你要来参我的教会，这些年来就因为这10个原则，我的教会从100人现在变1000人，从1000人现在变10000人。你希望成功吗？如果我这样的做，福星就来到，因为你教会就会倍增。你为什么要倍增？甚至又为什么花这么多功夫要所谓的这个转型？因为你看到成功，最后希望有个答案，这个教会好厉害，负责这个教会的传道好厉害，然后就这样的说，你可以在这后面享受 enjoy 人对你的称赞。所以相对我这个也给提过，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其实不是一次，大概有2次不同的传道讲同一个 topic， 为什么这些传道这么年轻就走了，40岁不到5岁就走。中间有人分析这样的说是传道的这个，因为他太成功，神觉得怕他跌倒，就他最成功的时候，在他跌倒以前，万一会跌倒，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跌倒，神说他够了，他该做已经做完，不需要再去被人家称赞，不需要留在那边接受成功的那个的所谓的享受那个成功的果效，因为在我这家中有更好的为他预备，因为我给他的那才算数。所以神说他做完就做完。所以谈到这个是结论，当你看到一个传道很成功的时候，不是说你不要肯定他，不是不要去感谢，当然千万不要过头的。所以不是说过吗？有一次我一个弟兄，他是医生，他是在教会一个也是一个领袖，他有一次跟一个宗派问你们宗派没有牧师，这个宗派的领袖跟他说，因为他发现牧师很容易变成偶像。这些年来真的你在学习灵里面的灵界当中有很多我们需要留意要学习，所以这条路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神的话引领，你要走的对走的好其实不容易。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大家都认为保罗现在被关了好可怜啊，甚至这时候应该保罗你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这时候你不为自己求个神迹奇发生在身上，就像耶稣钉在身上，神就说你可以求父差遣一个天君下来把这些都毁掉。人要成功，这是每个人的状态，所以成功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愿意成功，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成功有享受人来的那个成功的结果。不，保罗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当我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啊，这个对我的影响是蛮大。保罗看看嘛，他的整个的人生的发生，他的 focus 不是在于他自己有什么没有什么，你读到后面你更加清楚，不是我努力半天我可以得什么，或是我不会失去什么。他整个的努力的目的是说神在身上的呼召，神在身上给他的机会，他有没有用到，有没有做到，有没有把它做好。用这话，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造的，更是叫福音能够兴旺。整个事情叫福音能够兴旺，叫神交托他的任务，从主耶稣基督开始把福音怎么传出去，这是他的人生。所以成功不成功在福音有没有被传出，不在于我们在做这个福音这个事工的时候我会得些什么东西。这个我要到现在我还在学，还在。所以有一次我看那个教会以后，哇，就去参加特会，那教会大得不了，新又漂亮。我说主啊，哇，好漂亮。主突然问我一句话，你爱我比这更多吗？我讲过这句话，你爱我比这更多吗？你爱那个的努力的果效，甚至一个成功的果效多呢，还是爱我的？我说我爱命，这么大不是爱你吗？这么大不就是彰显你吗？那没有错，这个大这个是我给他的机会，是我帮助他能够做成这，但是不见得我对你是这样。如果我给你的，我要你站上的带领不是这样，你就是一辈子努力也不会这个样子，十分之一都不到，你还爱我吗？你还愿意跟从我吗？你还愿意服侍我吗？真的，每次所以我常说，牧师啊，教我教我怎么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啊，有时候我很难回答的，因为每次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你会吓死，你会闷死的，因为你问的问题他就回答你，但是他每次的回答跟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你要的成功是轰轰烈烈，完以后起码有些年间被人家看到，哦，这个牧师好厉害，这个他在教会 好厉害。神说 No， 做完就做完就回家吧，马上就考验到你在地上努力怎么办，追求的是什么，是战争是永恒的，是地上的事还是天上，要的是你自己要的还是我要你所要的。保罗说这边所说是要叫你们是富有，所以呢后面十三节再解释第二节。所以第一个，我们这些年的追求，为什么甚至我们这十年来我们祷告，不要祷告的时候一下就跟神说主啊要这个要那个，甚至你的动机绝对是好的，为国家啦，为这个弟兄姊妹的需要啦，为什么钱的需要，因为这是我说的，包括这个 Richard Foster 讲过这个，还有一些的讲，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叫做自私性的，不叫自发性，每个祷告都是 I my， 然后就最多一点的 our we，每一个事情是神的心意。所以你一祷告说主啊为这个地方，比如说为这个社区祷告，一祷告都是你的想法，你的祷告是从神来的想法吗？不一定，这是神啊，你一定要让他倒下去。神说为什么一定要用要他倒下去，我有别的方法，你可以接受我用别的方法吗？所以我们常会 miss 了 point， 所以神很难做他的工作，叫做神迹，因为我们已经把神放在一个我们的思想叫框框的里面。OK， 后面就在解释，如果保罗说 我的得失不是我努力的 point， 我的得失只是为了神的福音。那底下我看任何事情的观念，那个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以至于我受的捆锁，这个叫 chain， 就是我现在被这个锁链甩，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当中已经显明，显明这是为基督的缘故。这第一个，第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面的弟兄，一个是管他的人，兵啊、狱卒啊、狱营，一个呢是跟他一起这个所谓的信主传福音，并且那在主里面的弟兄多半因我的捆锁，还是讲这个圈，就笃信不疑，越发的放胆神的道，是，然后这边所说无所惧怕，这两件事情，保罗看在困难当中，纵然您看为是、哦、这个人真的好可怜，甚至有些话、啊、他好倒霉，不是，保罗说 no， 我们喜欢用神迹奇事来传福音，这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不喜欢用苦难来传福音，所以一碰到这个时候，那我不要，所以我们一开口一闭口，主啊，求你把他这个困难挪去啊！这个牧师，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好爱主啊，神啊，你怎么会让他这个样子，赶快拯救他吧。有时候神真的很痛苦，因为对神来讲，他不知道他在难处里面了。你不是神，你不是就是神，他不知道他的难，神没有能力从他的难处里面拯救出来，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相信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神，你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我应该有个观念：任何事情发生，好的，包括不好的，都在神的掌管里面。Point， 这是第二个 point。Point 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学习？我可不可以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在困难当中，不是求神赶快把这困难，神啊，在这种光景，你要我做什么？在你身体软弱的时候，不要说神啊，我快完蛋，我要活多一点，我吃还没吃完呢。神啊，如果这个事临到我，你要我学什么？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大概有看过一本书，大概这不止一本了，有本蛮以前有蛮流行，叫在困难中赞美神，苦难就会挪开。这句话可能你需要了解这个作者所讲，不能够只觉得哦，困难来我就赞美赞美，所以困难就会走开。我告诉你，走不开的，因为在困难当中你该做的还没做到，我该做的还没有做到，神说我预备这个困难临到你，是因为要你学，而且让你在这块知道我在掌权，知道，所以你按照我的信来走过这个困难，不是因着用个方法，用祷告，用赞美就把困难赶走。那你一辈子学什么？你一辈子能够做见证，就在吃喝玩乐的时候，很兴旺的时候做见证，你不能够在困难当做见证吗？我最强的这个，你要知道现在大陆这个光景，每个人讲法不一样，所以在文革当中，那真是起码是中国的基督徒大陆是最苦的时候，但是神迹奇事是最多的时候，甚至到一个程度是信主人倍增的时候，比宣教士在那边还来得多。我听到一些从，因为那是在国外听到一些从大陆出来的，这有些他亲眼看见，有些他自己的经验，神保守他一个程度，再讲个这个叫蛮有意思，他只有一条猪，他把猪卖掉，灵舍，你这灵舍都很靠近我们以前的眷村，你家有什么？我家你家有条猪，我也知道，所以他知道他把猪卖掉了，所以有大概为什么有笔钱，所以那时候没有放在银行， 所以他稍微聊，他知道他很近，很偷看也不行，他知道他的这个书卖掉，那个钱放在哪个柜子里面。所以等到这个人走开的时候，他知道钱在他哪个柜，他就跑去想要偷那个钱。猪是偷不到钱的，他就这样一个手啊，这样伸出，他就被卡在那里，他不会动哎。直到那个屋主啊，他就这个样子。你不相信神保守他吗？那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不是基督徒。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卖猪是干什么，我也不晓得。神机奇多的，他跟我讲一堆。哦，可以讲个再一讲讲没完的。在困难当中，神的同在，你不能够在。只能够在富裕的当中进到神的同在，你不能够在困难当中也经历神的同在。你可以这样的说，当使徒被关到监狱的时候，他们就敬拜赞美，所以地狱那个门就打开。你看整个是为了传福音呢、啊、你要问的是他赞美什么，赞美，所以困难就走开，所以属灵的战就打赢，这是一个讲法。另外一个讲法，在困难当中他赞美神，把他放在这个环境，因为他相信在这个环境当中神会用他们为主来做见证，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讲法。你问我的话，我接受第二个讲法。有人就问了 Billy Graham，因为他是浸信会的背景，所以灾前背题叫 Premier Trip， 叫灾前背题，前千禧年。不过后来我记得他年纪大的时候，你还是这样的神学想法，灾前背题，这个前千禧年。但我现在想想，大概不应该是灾前背题，他每个技术都应该经过灾难，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分辨是真还是假的。以前我的想法说灾前背题，我们一定不经过苦难，当然解经也就不同的解释，因为在灾前我们已经经过苦难，所以就不需要经过苦难。不过问题是，是哪个基督徒喜欢苦难？那意思说我们这一辈子信耶稣就平安，就带出一个成功神学，信耶稣你就平安，也不会生病，也不会这个什么，每样都好，那就活到永永远远长寿百岁，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很难忘记原来主说，圣经说，保罗说还有个更美好的家乡，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更不羡慕，地上的还没玩完，还没吃完，还没享受完。哦，那信主干什么？哦，信主就是保守，好像交税一样，只要我交税，所以我今天我就在这个地方活得好。所以很多事情 OK， 回到这地方来，保罗说在这些捆绑他人生当中，包括罗马人，他说是为了兴旺福音。怎么兴旺福音？最少两方面，这句他用了这几个字，在我受这个所谓的捆绑，然后在这个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了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在那个环境当中没有泄气，没有所谓的灰心，没有放下他所做。第一个你要知道，保罗这时候有相当的一个自由，但这叫所谓的软禁，可以这样说。那规定是因为他是一个要从外面的这个省份呢，应该这样说好了，从罗马大帝国，他现在是不是要送到罗马的地方受审判？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犯人，因为这地方不能够定他罪啊，保罗不服气，他们定他罪，所以要拿到这个罗马这个大城市，就等于到当时整个世界中心了。所以从某角度，他是一个虽然不是杀人放火那个，不过从这个角度这个重要性来讲，他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囚犯。所以呢在软禁的当中，在当时就一定有个事情，所以有每天呢有个兵站在他旁边，而且这时候这个兵呢是用个手链呢跟他锁在一起。 所以轮班的时候六个钟头轮值班，所以呢每一次六个钟头就换一个兵，所以一天有四个兵跟他绑在一起。所以如果这个一你就可以算看看，所以在整个的光景的当中，那可能这四个兵就负责关导致他们轮值，就是所以搞搞去一个兵可能跟他绑在一起六个钟头以后，第二天又六个钟常常或者四个人。他看到保罗所做的，他看到保罗所做的见证，更要紧的这些人还可以跟外面有沟通，有这个因为叫软禁，所以听到保罗所讲这四个兵，或者不知道四个还几个了，反正每天有四个这样轮下来。你要告我要告诉你，这四个这个轮的跟保罗绑在一起的兵，从不知道什么谁是耶稣到现在天天他知道耶稣是谁。而在谈跟人家对谈的时候，保罗在跟的不是兵在对，他怎么在旁边呢？他越来越对话当中，他越来越明白不仅耶稣是谁，耶稣做些什么，而且有些的很多的问题在谈的时候，保罗在做解释的时候。所以从某个角度，这几个人我不知道是四个人还是多少个人，这几个人常常的听到保罗在讲耶稣，在讲耶稣所做的，在保罗在讲什么？讲福音。 OK，以这个所谓的整个的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刚是讲到军队里面的慢慢慢慢，然后呢每次保罗被审被询问的时候，这些另外一群人叫做官，这审判官啊什么官来就问，这些根本不懂基督教，这些罗马，所以从头到尾保罗要重新的解释到底基督教跟这个所谓的犹太教有不一样在哪里，这个诬告在哪里，他们的行为是什么。讲了半天以后，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也开始起码从了解这个案子来讲知道福音是什么。有人说保罗是希望去罗马传福音 as a preacher，一个传道人，但是神的安排是保罗去罗马传福音 as a prisoner， 是一个犯人。人认为轰轰烈去罗马传福音，世界级的，这叫做去世界的，这时候的整个世界中心叫罗马，应该是 a great preacher， 但是保罗去的时候神是弄一个方式，是一个人家搞不清楚，一个 prisoner， 一个犯人。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让我们有个不同的观念。我没有错，求神保守你，你困难啊，身体啊，各样的，但是不只是问神。神啊，医治我，我很辛苦，但应该这是你的困难嘛？但是可不可以也在同时问，这段时间你要我学什么？这些你要我做什么？我碰过一些的身体软弱的，甚至你去安慰、去探访他、安慰他，其实最后是他来安慰你。很有意思。最近我们认得一个弟兄啊，在过去一年多当中，他莫名其妙的受很多的这个，真的是很辛苦。我讲这辛苦这个字，他很难形容他有多辛苦。肉体的这个的，因为他不是在那种环境里面，这个身体的这个不习惯，还加上这个心灵的那个委屈。不，他已经走过这个过程。我听到他的见证，不是一次，好几次。 他在那个环境上，现在已经离开那个环境，真的，他讲到，原来在那环境里面不认识耶稣人，都认识，因为他总是安静的读神的话，安静的祷告，他不会去搞是非，不要这个。甚至有些不认识神，甚至有些的这个人呢，他自己拜他的这个民间这个宗教，还有什么法师的，都要跟他谈一些的问题。再说，我们不是说故意的要去找我。我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都相信神的安排，你不会故意的。哦，保罗原来这样这么好，我要去故意的找个困难，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我只是说，你相信神的预备的时候，有顺的时候，有利的时候，得时不得时，用保罗的话都要传福音。那另外这边还讲一个什么东西，并且那在主你的弟兄多年因我受的。也是这样的说，不是一次哦，就笃信不疑。保罗会放弃他的信仰吗？保罗会放弃他的工？如果碰到这么大的困难，没想到保罗的服事，从他的态度来讲，越来越喜乐；从态度来讲，越来越分。原来这段的环境，我受的难处是对我的生命有益处的。在这环境上，我更加进到神的同在。包括神迹奇事，也在我这个困难当中，我传福音的不能说比以前更有果效，是我以前做不到，我对这群人是不可能碰到的。我以前是服侍的那群人，现在神把我放在一个困难的里面，原来让我接触是另外一群不同的人。所以开我的整个心胸，开我的眼，而且在这种不群的前面一群人是知识分子，我要跟他们讲道讲道讲道，跟他辩论，到最后把他说服。后面这群人你跟他讲太多，牧师啊，你就把答案告诉我们，不要跟我再分析这个问题在哪里，你就把答案，这样问题这样就要这样解决，问题这样就这样解决。前面那个你跟他说问题是这样，你跟他说一个解，他问我不另外一种方式解，所以你问一个问题有十个回应不同意的看法，问完以后他知道你的答案是最好答案，是唯一的答案，他们会接受，这是知识分子。那这群人你不能够再问的第二个问题之上，牧师那这个问题 你说了，那 你怎么去解决告诉我就好。我还是这样说，我真的很怕热。所以有人回来以后，在这么多年了，连这个周牧师是在北美，因为我们在珊瑚，所以刘同牧师开的，有时候就夏天了，那个雾进来，就像那个雾讲，还那个 air condition 一样，很冷的，真很冷，他们受不了。早知道我要带多点衣服来，不过周牧师最喜欢了。欧牧师，你在习惯贝耶瑞这样的天气，你怎么回到台湾？有时候他讲说，哎呀，我看还有点哽咽。我真的，他对我非常好。我也就问为什么？尤其你说台湾那时候，我接触，我回来要做基层，你要真的进到基层当中，你还有冷气吗？不用，我还没讲到已经一身汗。我的习惯是热的时候我都头昏脑胀，我一身汗连连，我就是动都不喜欢动，就坐那。我感谢主让我认识一句，我特别我还记得在新店的上头有个地方叫安坑，我只去过一次，后来在那边我们成立一个福音中心，那不是灵粮堂，那时候还没叫灵，一个功夫一个同工带我去，然后礼拜天也要在那边讲道，还是礼拜五记不来的，是一个退伍的老兵，他是来在他家有个崇拜，来了十几个孩子，我到现在很难忘，坦白说只有一个灯， 他那个房子真的，我从外面看，因为晚上去所以看不清楚，但里面讲暗暗的一个灯，那十几个孩子围在那里，这个传道人，他是等于负责人，不是不是传道我不晓得，他是退伍的军人，单身一个人，他有没有妻子我也不晓得。然后就他，我就讲到，我也不知道他们听懂我讲什么，听懂还听不懂不晓得，不都蛮尊重。最后那个这个负责人，那时候我在回来的时候我才五十嘛，所以他应该六七十都有。他给我一个信封，讲员费。我看了一下以后，我心里有个很大的感动，我就说。不用，他说我当然讲员了，那我们尊神仆人很尊重。我就说你要不要给他们去买个琴，去买个琴，你们就可以有个琴可以弹，那孩子也很喜欢，有个东西玩嘛。我要说在这里也因为这些缘故，所以我越来我知道我要做基层，但是我真的不懂台湾的基层是怎么生活。我也去一些的工厂，我也去一些地方，他绝对跟我以前的生活，特别服侍那个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我这样的做，我这样的去做，我觉得蛮喜乐，蛮平安，而且做得蛮有果效的时候，开始一些的弟兄姊妹觉得我们应该进到基层的工作，因为那个需要很大。很多教会都讲台湾的基层是 70%， 有人说 80%， 但是真的落实去做的，开个训练班，开个这个请个基层的来跟我们分享基层重要，很重要，但是有没有教会有没有落实。所以当我准备回台湾的时候，周牧师说你要做基层吗？你也不会讲台语，讲话也不会蹲在地上，你怎么做基层？把它放下在这里，当你进到一个不同的环境，我不觉得基层医院就叫困难环境，他们真的非常爱心，对我非常好，对我非常尊重，原住民也是这样。不过要说在你碰到一个跟你的辐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神啊，你把我带错地方了，你给我一个不同的这个机会，这个不是我要，还是你说神啊，在这个环境既然是发生的，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相信当这个心态被调整以后，基本上我是神的人，基本上我走的路顺也好，利也好，人看我是高也好低也好，都是神的带领。所以在任何环境当中，你要问的不是神啊，为什么这个环境很好，或者带我更好玩，或者那个环境不是我要，神啊，把这个环境挪开，还是在不同外学一个事情。以前就学神啊，我要学什么？这是我们在学习的，在祷告。第二个，我要告诉跟大家一起来进步学，不要只问神啊，我要学什么？神啊，这种你要我做什么？这样的话，我相信。你走到哪里都是那个希望福音。这是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你觉得我很可怜吗？ No， 只是在神的安排这个时间当中，这是我要做，我要告诉你还做得蛮有果效的。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这罗马兵现在因我缘故不能不听啊。还有这些基督徒，他大家都觉得很可怜，没想到原来保罗所做是传道不进到这个环境，不成为一个囚犯，这样的话还不能够做事情呢。罗马人怎么会来听你讲道？就因为这个缘故，罗马人把你找过来，不听你讲道也不行啊。那这些弟兄姊妹看见，原来神是用这种的方式把我们带进他的方法，带进信的当中，好叫我们不能在得时不得时，不能在任何环境都能够传福音。这又带出一个整个职场的观念，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职场，让我们在不同上 做我们该做事情，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神一定会祝福我们这群为这个地方为这个环境所要做的福音的工作，同心和兴旺福音，也这个就叫，这个就叫教会，不是关在一个环境，这个好的环境我们这样子，是我们出去能够一同来兴旺福音。我们去祷告。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更多的走在新的里面，主啊，谢你的话语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圣灵求你不仅让我们明白主的话，主的心意，圣灵求你带领我们进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好像我们所做就能够荣耀主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